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0年的4月2号，星期四。今天志平带您来了解志村健这位喜剧人物，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在今天呢，春假的假期里面，志平跟您来聊一聊电影话题。当然了，此刻我们在聊电影话题仍然跟疫情有关。哎，真的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受访者，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相关的话题可以跟大家来回应。可是呢，今天呢，志平特别也要跟大家再提醒一次，从上个礼拜开始，中央广播电台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所有的受访者呢都不能够亲自来到电台来上节目，我们必须透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把我们要访谈的内容介绍给我们的听众。而这一位我们的受访者今天就在电话机旁边等我们的电话。来，志平跟大家介绍一下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弥勒雄你早。
嗨，主持人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是，谢谢。真的很不习惯耶，每次你来的时候我们都还会开直播，对不对？
对，可是现在就是疫情很严重嘛，所以大家就是忍着点这样子。
是，真的真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非常想念你啊。不过呢，今天我们要暂时收拾起愉快的心情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一个跟疫情有关而且是一个不幸的消息，那就是呢，志平真的是从小看这个人的表演看到大哈，然后是一位日本的谐星叫志村健，他呢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啊，不幸啊，离病，而且呢逝世了，是在3月29号的时候，所以呢，志平今天特别先邀请弥勒雄来聊一聊志村健。哎，弥勒雄，你小时候应该也看过他的这个电视节目吧？
其实这个可以讲到那个中华商场这件事。
为什么？
我不知道志平有没有去看过，就是以前就是最近那个公视不是准备要播一个剧吗？然后在我住的地方汐止这边，就在走路可能不到10分钟的地方，就是大仁亭嘛。
嗯。
然后他们不是做的非常花了6000万，就是很讲究的一个场景，就是复制了重置的那个中华商场的那个样子嘛。那这个消息我想大家都有看到。那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啊，在中华商场刚成立的时候，我不知道志平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台湾这边一直跟日本的关系其实都陆陆续续嘛。那尤其是像那个就是有一种东西叫钱巴拉，你知道吗？
钱巴拉，哎，我好熟啊，那是什么？
钱巴拉，没有，就是说。我们那个中华商场那边呢、会很有趣，它就是有那个电视，然后就是让有点像那个 Beta 跟那个 VHS 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然后就是我们台湾这边还不普及嘛，那我们对一些国际上面的一些节目啊或什么我们知道比较少，那个做钱巴拉就是在中华商场经营这个所谓的喝茶店，然后一边嗑瓜子、然后一边看着电视的这个行业很特别的，就是我们都我爸妈都叫他们叫做钱巴拉。那他会播什么？那钱巴拉就是千秋乐嘛。那千秋乐是什么？千秋乐就是那个摔角，就是日本的那个国际啊摔角。那他们就是会有一个一年好像是2季吧，就是会有一个比赛。那所以就称为叫做千秋乐。那会有人就是特别跑去那个日本那边录了他们那边的那个节目。然后就把它拿回来，就是播放。那这个东西比之前那个 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也不知道了，就是这个 VH 录影带，其实早期我们都所谓的盗版录影带嘛。
是。
那很多的那个节目或者很多甚至于它是用电视播放，然后旁边有一台测录机把它录下来，就是那个品质都很糟糕这样子。
对。
但是呢，因为我们资讯少嘛，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东西还是非常开心，而且在中华商场那边有这样子的设备，就是蛮特别，就是一边在大家跟家人或者是朋友就是在那边喝茶通壳子啊，就是那边聊天啊，吃瓜子，然后一边看着那个日本节目就很开心这样子。那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有陆陆续续有看到至尊剑，然后他们里面总共有六七个人，然后就是后来都等于是都是可以算是日本的那个喜剧泰斗。那至尊剑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突出嘛，所以他在那个至尊大爆笑或者是更早之前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大爆笑节目里面就一直都是要角这样子。
是。
那其实至尊剑也很喜欢台湾，他到了大概前十几年吧，他都有陆陆续续有来台湾，甚至于上过节目。
嗯。
然后我想大家对他的喜好，就像那个现在脸书上面就是一片哀嚎这样子，大家觉得这个东西甚至于比那个奥运办不办都还要重要。
是。刚刚
爱到自己的青春啊，我们的。就是记忆也随着他的去世也好像画上了句点。
对，刚刚弥勒熊口中所提到的至尊大爆笑的这个节目是日本富士电视台在1987年11月所播出的。
其实更早哎、
欸。哦，真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大爆笑，好像不是叫至尊大爆笑，就是更早。
刚刚啊，这个弥勒熊所提到的这个至尊剑的这个电视节目，其实志平从小看到大，我特别要这样来说一下。小的时候啊，看到至尊大爆笑，就会觉得他对那种爱恋女生的这种情节有没有？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他很多无厘头的这个表现方式，他的逻辑推论的这个观念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于是乎呢，当他用他的逻辑去处理一些状况的时候，就产生一些荒谬的情节或荒谬的表现。那这其实就是喜剧很重要的元素。那我必须说，小的时候啊，从电视上也好，或者说从刚刚弥勒熊告诉我们的，从这个录影带上面，我们去租录影带来看一看这个至尊大爆笑。
你应该一开始也是先从那个地方认识他吧？
对，没错，没错。
对，我们都会去租那个，就是1000块可以租100部的。
啊，对，然后那个。100部就
马上回忆都回来了，
对，名单就寄放在那边，这边今天我带个几只走，我就把那个扣打划掉，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小时候你也常常看至尊剑，就对。
我其实最早就是我去讲的就是中华商场跟了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就是做日本人生意嘛，然后就是像譬如说茶叶店，然后譬如说圆山饭店，我吃过那个冰淇淋，那个2颗就800吧。以前哦，以前那时候就几百块哦，我真的不夸张，就是2颗冰淇淋，然后就是会跟着爸爸就是到处跑，然后那我那时候是国中吧，我就已经去过一些可能有点成人的场所，然后就会看到，比如说像什么红龙红啊，以前小时候就在弹钢琴，然后一边唱歌啊，表演给日本人看啊，然后那个。白小燕的妈妈
哦，白冰冰，
白冰冰的时候完全还没有出名，她就会讲说自己是什么全台湾最红的女歌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
就是对，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做日本人生意嘛，所以台湾这边的对日本人，尤其我爸妈他们都受日本教育的，所以他们其实对日本的东西都会有一定的熟悉度。那我觉得到现在其实都是，因为你看，就尽管说就是现在目前的那个状况那么的严重，可是。台湾这边还是有人会偷偷跑去日本玩，这当然讲说会被骂，可是就是日本的旅游对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有吸引力。那他们的文化，甚至于说像曾经早期的时候，志村健的那个节目啊，他比如说他假装什么什么日本的那个什么皇太子啊什么的，类似像那样的造型，其实那个胡瓜他们都有曾经模仿过，
还有那个日本的浪人，对不对？
对，很多就是。他们的电视或者电影的那个模式都影响到我们的文化，然后他们甚至于节目都有特别来这边取材，就讲到说，哎，为什么台湾 的那个那么喜欢去模仿他们这样，那朱贞健是一个标的人物这样子。
是，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呢非常荣幸能够再度访问到影评人弥勒雄，我们请弥勒雄在节目中跟大家聊电影话题。不过一开始我们先锁定的是有关于志村健啊这位喜剧人物，因为呢很不幸的是在3月29号的时候呢他因为罹患了新冠肺炎，就是所谓的武汉肺炎啊，不幸辞世。那当然像志平这样的年纪，像弥勒雄这样的年纪的这个欧吉桑啊，这个小的时候其实都是喜欢看志村健的电视节目。
而且我蛮惊讶，他现在才70岁耶。
嗯，对，
我以为他应该更老耶。
没有没有没有，
对，其实他很年轻耶，所以他很早就开始在就是从事这个喜剧的工作。然后其实讲真的，他的电影其实也有在台湾上映过，我有印象的话。然后他主演的那个作品真的太多了，
嗯，
真的非常的多，应该会有一系列的就是怀念他的一些东西推出吧。
是，而且
他应该算是国宝级的，我觉得啊、嗯。
对对对，我相信的确是如此。当然也许我们看到志村健他的作品是以电视作品为主，大家也许都很少看说，哎，他有没有当过电影的这个主角？
他有当配角啦，
是，对对对、
对对，然后是用比较可能严肃的样子出现的，可能是演爸爸或什么的。
事实上，我还蛮期待，如果说志村健真的可以主演一部严肃型的电影啊，我说严肃电影就是说，他真的也许不是以这个喜剧来跟大家见面，或者说他真正演出的是他自己，或者是一个更刻画人性的一个角色。所以啊，今天我们真的是来看一看志村健了、啊，特别是我相信啊，跟弥勒雄跟夏志平，我们同样年纪差不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许您对于志村健存有的印象其实是更鲜活，也许你真的也特别喜欢看志村健的演出。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志村健不幸因为武汉肺炎而过世啊，我相信大家会觉得更难过。哎，所以。哎，想必这几天大家会一直疯狂的去找他从前演出的片段嘛，对不对？
我找到了，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叫《铁道员》。
铁道员，嗯，
对，它是一篇浅田次郎先生所写的小说所改编的。
嗯，
然后那个主角啊，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高仓健跟广末凉子，
嗯，
你有印象吧？
有，我看过，他的音乐非常突出。
志村健里面啊，他在里面演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角色，
嗯，
对，所以我就是有印象啊，就是他真的有出现过在电影里面，嗯，但是因为这个《铁道员》这部片子本身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电影，所以他在里面没有搞笑这样子，
哦，
所以大家可能会忘记，对，但是他的确是，然后他也有配音过一些像那个卡通电影也有，对，
哦，了解，嗯，
叫罗雷斯，可能知道人不多啦，对，嗯。
好的，当然了，我们看到志村健离开我们，大家本来也是想说期待他还会有更新的作品出来跟大家见面，不过现在呢，当然这个理想应该是没有办法实现了，我们也很期待了哈，就是真期待大家在缅怀他的时候，我们愿意从那些作品里面找到我们过去所几乎被遗忘的童年。我相信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请弥勒雄来跟大家聊志村健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各位听众，我们此刻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3月21日起，指挥中心已宣布全球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至3级警告，如非必要不要出国，以免搭机或出国期间遭到感染。所有由国外入境台湾的人，不论来自哪里，都必须接受居家检疫14天。居家检疫期间，请勿外出，违反者依法最高可罚100万元。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在今天呢，志平为您邀请到影评人弥勒雄来节目中，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志村健啊。刚刚我们开始聊完了这个志村健之后，我在想到说，哎，所以其实在演艺圈哦，演艺圈其实还是有其他人也是感染了这个武汉肺炎，像比如说汤姆汉克斯，对不对？可是他康复出院了耶。
对，可是其实这个就是很小心，因为前不久就是那个冰岛啊的才有发现说有一个人就是双重感染嘛，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其实现在这个病毒啊比较可怕的是说，有那种所谓的带源者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我必须说，这个疫情之下，真的每件事情都变得非常公平。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不管你是多有名的电影明星，你会得这个新冠肺炎，你会得病。然后另外呢，贵如王储、王子，贵如首相也会得。贵如第一夫人啊，有没有？或者是任何这个像某一国的总理啊、总统这样的人物也会得。所以
对啊，对，
我们这样来看，病毒是公平的呀。
那最好是不要啦，因为就是虽然说我们对于阶级这个东西很敏感，但是有能力的人，或是说在重要位置上面的人，他们的去世或是他们对世界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啦。所以希望就是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啦。
当然
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去抵抗的，这是一定的。就像我们偶尔会听到说有人突然去世什么的，都会非常的震惊啊。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时间到了，你还是不得不走啊，就是这样。
当然提到了电影这件事情啊，弥勒雄，电影票房是不是也受到肺炎病毒的疫情影响？
你看像前阵子上个月就是有这个湖北它又重新开放了嘛，然后上海这边的戏院就是也就是开放了，
是，
可是短短不到两三天它立刻又封闭了。那台湾这边陈时中部长他有特别提到说，希望我们电影院就是100人以上的，就是一场里面就是不要卖超过100张的票。那因为现在就是流行所谓的小厅嘛，哈，这个视频应该也知道，就是真正的大厅，譬如说像那个国宾，我相信他们的票房应该蛮惨的，因为那种什么 IMAX 厅啊，什么那种动不动就是300个人、400个人、500个人这样的厅，其实越来越少，可是相对他们成本也比较高。那你如果说一场电影只能卖出100张票的话，再加上他建议是说采用这个梅花座的方式，那台湾最早开始提倡这个梅花座是东湖的哈拉影城。那他们那时候讲的时候就是很早期，大概2月初的时候，那很多人就在笑啊，就说你们就是干嘛，你们超前部署啊，哈，可是后来就是证实他们这样子做是对的。那我觉得影响所及，就是你可以看到譬如说像我们上个月介绍的女鬼桥，其实就是跟我预期的这个票房的那个多少其实差蛮多的。我本来预计它应该以它的规格跟它制作的水准应该可以卖到3亿多，我自己觉得哈，可是最终就是现在目前还在卖的话大概是5000多万。那我觉得这个很可惜，但已经算是台湾这个开春以来就最高的票房的国片了嘛，哈，可是就是就整个市场来讲是萎缩的相当严重。那我们刚才提到中国那边的状况的话，就是他们很多的电影都直接的撤，然后好莱坞的电影也撤。那台湾这边比如说索尼或者是说像那个迪士尼他们的大片，甚至于像本来要上映的黑寡妇什么，这些全部都撤，然后我觉得影响很大啦。然后比较有一点获利的是像网飞或者是像 MOD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是
都反而就是在这一波里面他们得到了利益。然后先前的一些电影甚至于说有提早下档的，然后直接就是上付费频道，就是观众都可以直接看。那我觉得这个不失是一个方法啦。对对对，
我们先看这个已经上映的片子好不好？待会我们再来聊这 Netflix 啊这一类的频道。已经上映的片子除了刚刚你所提到的女鬼桥之外，其实它算开春以来最卖座的国片了。好，这个所以大家也不去看电影了，因为怕在电影
院。也不是啦，也就是你看电影也不行啊，你 而且我们看电影很多时候都是跟那个家人朋友去嘛，
对，
那你说大家都是这样有距离这样子在看电影也是很怪啊。
嗯，真的，
你愿意吗？
真的，
我是说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啊，
就是也不能够干嘛，对不对？就像我想要这个亲密的跟旁边人就是就是经历一下也没办法、啊、
而且万一看电影正看得起劲的时候突然隔壁传来咳嗽声，你要不要继续看啊？
没有，我们就去白眼他。然后你看像那个3月28号这个我在这个有一个网站叫台北票房观察站观测站里面看到number one 是那个雪位嘛，是33.9万、嗯、
是，
然后他的票房是1436累计台北这边，很低耶、欸
嗯，
非常的低耶、欸，
是，
真的太低了。
嗯哼，因为大家不敢去公共场所看电影了，所以就造就了刚刚弥勒熊所说的，像 Netflix， 像比如说爱奇艺哈之类的这种线上收看的情况，就比较反而是因为这个疫情而受益了。那我可不可以？
然后就是台北这边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就影视工会他们也在提说希望能够像那个就是意大利跟西班牙那样子，就是干脆直接韩国这样子下令说戏院停业。
嗯，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还蛮那个的，就是如果真的变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蛮可怕，就是不像我觉得他们老板人想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需要娱乐嘛，那他们当然就是每天你也不可能说因为电影院没有开，然后本来上班的100个人的，或者是企业里面，就是把那些人都把它fire掉，不行啊。
嗯。
可是如果说政府方面他们下令说戏院就是停开的话，那当然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出现一个蛮多问题的，就是因为失业所带来的那个相关的问题，我觉得会可能会继续的扩张。像美国那边也有这个状况，然后中国大陆复工之后，其实状况也蛮严重，就是。他们其实无功可负啊，就是因为你开工，然后如果机器不停的话，然后电费也没增加的话，那个政府就跑来问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出现过有那种机器开了，然后后来工厂就烧了，因为没有人嘛，就是其实没有人在运作，但是他不得不开，因为你如果一旦复工的话，然后你的电费都没有变啊，那政府就想说你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啊？
哦，哇，这真的是两难哈。
对对对，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影评人弥勒熊在节目中跟大家连线了，跟您介绍在这个所谓的武汉肺炎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之下电影产业会受到哪些的影响。那当然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我们从票房数据来看就已经可以看得到这肯定是可以说是一个，应该说是一场浩劫吧，我可以这么说啊、然后呢，好，这个假定说你不喜欢去电影院，你也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但你在家里面会不会去追剧呢？讲到追剧这件事情，你就不得不提到 Netflix。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网飞，就是 Netflix。
对对对对
这时候啊，我听说，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说史宾斯皮伯或者是一些好莱坞的大佬，他们之前不是骂网飞骂得很严重吗？
对。
然后他们现在反而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这样，因为你有这个平台才能够上去嘛，才能安档嘛。
嗯，
对啊，就变得很好笑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就不就近，就是能够进入所谓的这种主流里面，我觉得这个当然还有待观察。可是就对这波疫情来看的话。就这些人反而是先知哎，他们你看像现在手机，其实志明在搭捷运或者是坐公车的时候，都会看到，其实蛮多的，应该说蛮多的老人家也是，年轻人也是，他们都会就着手机在看，就像你讲说追剧啊，或者是看电影啊，这个变成好像是一个不得不这样子做的事情。
是，真的是如此。那讲到追剧，弥勒熊，我请教你一下，你除了电影之外，你会看韩剧吗？或者是看这个日剧吗？
比较少没有错，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重要的，像譬如说之前那个网飞他们推出的有关那个动画的是也是一次就很多部的那个，这个我就有仔细的去研究跟看跟写影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很新的创意跟很新的拍法，
是
尤其像现在有一些譬如说像 3D 的东西或者是这个 VR 的东西，其实他们的动作很快，他们的动作相当快，而且会吸收很新的人才跟技术方法，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要值得去观察的。那当然长期的看剧我可能比较没兴趣。
我之所以会特别提这个是因为啊，最近呢、啊、这个从疫情流行以来韩剧的话题特别多。我所谓的特别多是说之前呢像大家看了这个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在很热门很夯的爱的迫降、
嗯、
这个戏
就是大家一边看一边骂就对
了，对，就是情节荒谬到不可怎么讲，就是已经无可置信了，但是呢大家却又觉得说啊天哪怎么这么好看，意思就是说呢
没有，就是主角啊，所以演员很重要啊。然后我刚才要讲，就是说这一波其实很多的那个舞台剧演员啊，他们都考虑要去当 YouTuber 了，可能他们以前瞧不起 YouTuber， 可是现在不得不当 YouTuber， 你看。
除了
是很好笑吗？
除了那个《爱的迫降》之外，后来的《梨泰院》也很夯。那甚至于啊，前一阵子像那个什么《李氏朝鲜》，因为他现在已经推出第二季了。
对，
两年前是推出第一季。
没有，我只有一个佩服，就是说他们编剧太厉害了。这个没有，第一个是古装，然后再一个就是僵尸，这两个东西配。就是结合在一起已经够妙了，就还能够拍第二季，这样是死不完吗？还是怎样复活吗？
对，就是原来发现说原来僵尸会改变他的性情哈，这个适应能力这个增加之后对人类的威胁会增大，那于是乎人类只好找其他更多的这个比如说压制他的方法来让这个僵尸不管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疫情压抑下去，所以讲到疫情讲到僵尸真的是好像有某种程度的连结，对不对？
没有，而且太敏感了啦。
对
我觉得有时候是动辄得咎，就是这个要很小心。
真的也提醒大家，就是当然这个疫情的这个严峻呢、啊，让我们不得不好好的去做好防疫的工作，但是呢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今天我们节目要为您探讨这个话题，就是你在防疫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不能出入公共场所，不能去看电影了，那你是不是只好借重家里面的这个上网啊，去看一看，去追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线上收看的方式也好，毕竟娱乐嘛，大家可能都还是需要的啊。
没有，但还有一项娱乐，就是大家可能讲说，就是说怎么会出现婴儿潮啊？说什么几年后会出现婴儿潮？然后我心里在想说，不要出现凶杀案就好了。真的，就是相处时间其实短了、啊，或者是说分离，暂时的分离，其实有时候是必要性，就是人与人的距离其实是有必要的。然后大家就在一片叫好说啊，这个一定会生小孩什么？我说不一定，有时候这个。中国大陆已经出现就是那个离婚潮，就是平常老公没有在旁边还不会吵架，但一整天都在家里没事干，就看着那个没用的家伙，然后在旁边干嘛的，就是会变得很好笑。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就是从事创作戏剧的人来讲，就是这些东西真的是，算是苦中作乐吧，就是也很多题材可以讲的。
是，当然，接下来就是等到疫情哈，大家推估了，如果这个疫情可以稍微趋缓的话，我们还是很期待一些新的作品出现。我特别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在这边呼吁没有用，但是我是很希望说外国人能够戴口罩的。
对，当然
他们真的都不怕，像那个就是在我们台湾的校园里面啊，那些外国人他们几乎都不戴口罩的。
对，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如此啊。
没有，而且他们心里可能想说啊，这个你们台湾人带就好，我们就安全了这样。这个不行，
真的要大家都戴口罩哈，真的是。
对对对，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弥勒熊在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在疫情之下我们看到这些新闻，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所聊到的志村健，对于他的过世啊，因为这个罹患了武汉肺炎而过世，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志平跟弥勒熊小时候都是看这个喜剧演员他的作品，不管是电视也好，或者是后来的严肃的电影也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疫情之下所受到的电影票房的影响，还有呢总也有人受益啊，这就是像 Netflix 像爱奇艺啊，像这一类的这个线上收看的这些管道，这个时候反而是炙手可热的。
哦，对对对，我还要讲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就是在可能影视方面我们也许算是小国，但是台湾这一次啊真的做了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的防疫还有我们全民大家对防疫的知识，然后就是对于大家的那个行动，我觉得都有，就是至少我们做到我们能够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很值得我们台湾自己 替自己加分的地方。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弥勒熊接受我们的访问。弥勒熊好好防疫哦。OK，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早安你好，欢迎光临，今天吃汉堡或三味鸡，加杯饮料只要一个硬币。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台湾，咱们明天再见咯。
你好，欢迎光临。